因为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啊，我们先花一点时间呢，把《哥林多前书》第3章啊，咱们再把它读过一遍。我看看你用这个，用这个直接读经器啊，可不可以读啊？看来我这个电脑放不出来，我看看用手机可不可以啊？
哥林多前书第3章，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个第3章啊，我们先读过一遍。那么现在呢，咱们就一段一段的，我们来把它分析一下哈。那么这里的前提呢，就是保罗一开始所说的，就是他们还是到如今啊，他们还是属乎肉体的啊。这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的所在啊。就他们是属乎肉体的。那么属乎肉体的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照着世人的样子去行啊，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已经是属天国的样子了啊，不应该再是世界的样子了。可是呢，因为他们在基督里边还是婴孩，也就是说属天国的生命还非常的幼小。那么这个属世界的、属肉体的那个呢，还非常的强大。所以保罗说，重点的问题哈，要把这个生命把它归正过来，那么就是把旧我钉死 啊，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啊，在我们里边能够长大，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保罗在这里举的例子啊，就是说你们这个属世界的啊，属肉体的什么样子呢？啊，圣经圣灵借着圣经说话啊，那就是说在他们中间呢啊，就是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啊，我是属亚波罗的啊，那么说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不知道弟兄姊妹习不习惯于这个图画性思考哈，就是我们想一想，说这样话的人为什么保罗说他们是属世界的呢？和世人一样的。世人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他们没有神呢，他们没有神，因此他们也不是追求属灵的东西，他们是追求，只能追求，因为他没有神嘛，所以他们只能追求属世界的东西。那么属世界的东西就是在物质上与我有利的啊，因为他们没有神，所以他们只能树立崇拜跟随人间的那些领袖啊。所以比方说啊，咱们现在华人中间呢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啊，叫做爱国啊，爱国主义啊，我们中国人啊，我们强调我们要爱国等等的哈，其实这是属世界的东西啊。一个真正的天国人，他对于世界的国他的情感至少要完全低于对于属灵国度的情感。如果现在我们还是说啊，因为血统，因为国家啊，因为这个文化背景等等等等的啊，这些东西还是决定于我们的情感归属的话，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是属世界的，啊，是属肉体的，啊，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荣誉感，等等啊，归属感还归属在那里头，啊，尤其是作为咱们大陆的中国人啊，因为现在所谓的爱国，就是支持当今政府啊，因为当今政府是个以无神论信仰为基本信仰的一个权利啊，如果我们以那个为自己的荣誉啊，以那个为自己的归属感啊，这个呢，在我们的信仰上，是怎么说呢？就是它是个矛盾的东西，对吧？所以那一些东西呢，本应该是连同我们在世界上一切的追求啊，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如今我们是为神的国而活，啊，为基督而活。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忘了我们的本。但是我们的本不是在那里啊，是吧？有人说了啊，世上这个何处黄土不埋人啊，是吧？那么哪里的水不解渴啊，是吧？哪里的空气不能呼吸啊，是吧？其实就算国啊，也是上帝所给我们的那块土地，所给我们的那些资源啊，并不是某一些人，更不是某一个政权。所以这一些问题呢，我们要很清楚地认识它的本质。然后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天国人，我们在这世上应该怎么活。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呢，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这个强调人间关系，人间的所属，人间的这种，因为在这里边牵扯了自己的利益啊，牵扯了自己的安全感，牵扯自己的荣誉，这个各种满足，对吧？说这是世人所追求的东西。在教会的传统里边呢，这种东西也很多啊，这个咱们讲过了，这个宗派意识啊，宗派主义啊等等的。 宗派的存在呢，它不一定是本身就是特别属肉体的哈，但是我们特别强调这个宗派，啊，强调堂会，这不就有问题了。接下来保罗说了啊，他说亚波罗算啥啊？保罗算什么？我们都是执事，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人，是吧？你为什么属我们呢？啊，难道说保罗说我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啊，亚波罗为你们，彼得为你们钉十字架？不是啊，那我们都是奉上帝的旨意来传讲，上帝的旨意的，是吧？所以你们是属是都，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是吧？那保罗虽然前面强调了我是属基督的，其实呢，他们是想用这个东西来排斥别人，但是本质上来说，我们都是属，就其他都是一样的，是吧？这些执事的功用，不是让人属他们，而是他们奉上帝的旨意啊，来引导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同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保罗就说了，这个执事干什么？啊，浇灌了，啊，撒种了，栽种了。那么咱们现在的话来说呢，这个栽种、浇灌，这都是什么外因？啊，只是外边的工作而已啊，它不是本质，是吧？然后，唯有使它生长的是神啊，是神让它生长，啊。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强调了外在的，却忽略了内在的，强调了现象，忽略了本质，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错，就像咱们中国人啊，常常背诵的那首诗啊，锄禾日当午，啊，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就在想，你流汗算什么，是吧？你锄禾下土算什么，是吧？如果没有阳光，没有雨露，这个土地没有土地，种子没有生命，是吧？你再怎么流汗，你再怎么禾下土，除草工作，有什么用呢？是吧？所以人啊，就常常，这个高估了自己努力啊，人的工作的那些价值，却没有看到，其实我们只是做外在工作的，而本质却不在那里，对吧？所以第七节就说了啊，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算得什么的是神使它生长的神，对吧？也就是说，实际来说呢，这浇灌的栽种的是神看得起我们啊，愿意让我们来做这样的工，使我们彼此常常在神面前存感恩的心，是吧？神可不可以不用我们来浇灌啊，不用我们来栽种？神可不可以吩咐天使来做，神自己来做行吗？神不是忙不过来，神是让我们分享他的恩典，是吧？体会他的恩典，在做工的时候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是吧？所以这一些服侍主的人，他们是首先在神面前得恩典、得益处的人。所以保罗解释了啊，就是在这个服侍当中的这个他的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呢，这里边就继续分析啊，他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一样啊，这个都一样很关键啊，啊，都一样，也就是说都是在人的层面里面，都是奉差遣的层面里面，是吧？他不是神，他不是我们生命的归属的对象，是吧？说但个人啊，要照自己的功夫来得自己的赏赐，啊，所谓的功夫就是我们，信仰，啊，跟随主。那么这个呢，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里边啊，就是有了信心加德行啊，有了德行加 知识啊，有了知识加节制那些啊，我们经常这样做，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啊。所谓赏赐，就是说，我们的工程有效果啊，我们做工有结果了啊，这结果是真的能够被神所赏赐。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啊，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啊，这个神吩咐他们做工，神与他们，与这些传福音使徒啊、先知啊这些人同工，一同做工啊。当然这些执事如果没有神的同工的话，就像保罗这个神啊曾经呼召旧约的这些先知们啊，呼召约书亚，呼召摩西，都是一样的。神吩咐他们做工的时候，后边一定说一句话，他说我与你同在啊。好像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带领的人啊，其实呢真正为他们去征战的是神自己啊，是吧？所以保罗在老说保罗啊，这个约书亚在这个异象当中啊，在耶利哥他去窥探耶利哥啊，这个看看这个怎么样去打啊，他远远看到这个耶利哥城，那时候他们住在街甲啊。这时候他就看到一个对面站了一个人啊，就是在约书亚和这个耶利哥城中间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啊。那么约书亚就在问了啊，他说你来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啊，所以因为他是在这个在约书亚和这个耶利哥城中间站立啊，所以他就不确定啊，你到底是来帮助谁的？所以他这里呢，用了一个帮助啊这个词啊，帮助这个词。那么对方讲话的那个拔出来的刀的这一位呢，就说了不是的。他这个不是的，他否定的是什么？他否定的是这个帮助。他说我不是来帮助的，是吧？他没有回答说你还是耶利哥啊，他说我不是来帮助的，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也就是说你是执行我的命令的啊，不是你去打我来帮助你，而是我在打，你不过在那里收拾收拾战场而已啊。所以说他们绕城的时候神城自己倒塌了，以色列人只是去白得战利品而已啊，是吧？所以与神同工啊，其实是神在做工，我们在那里坐收工作的效果而已啊。所以主耶稣说这人撒种那人收割啊，是吧？就是这样的。那所以人在这个中间根本算不得什么，为什么你要高抬人呢？啊，为什么要数这个数那个呢？啊，为什么这些做工的人觉得自己了不起，把人要带到自己的面前来呢？啊，其实要很清楚这个中间啊，神与我们同工，所谓的同工啊，这个中间的次序啊。我们常常以为说主啊，你来帮助我，实际上不是啊。所以那个在耶利哥的异象里边啊，就说了说不是的，我不是来帮你的。我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是在你面前出去首先去攻击敌人的啊，你们根本就是在后边捡战利品而已，是吧？说实在的，人在这里边啊根本连帮助都算不上，我们不是神的帮手，是吧？其实我们常常给神添乱啊，我们常常惹祸啊，常常是他的累赘，是他的麻烦。不过呢，神让我们在服侍的这个过程里边啊，来学习成长啊，来学习成长。所以保罗在这说啊，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啊，你们是神所栽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啊，也就是说你们是做工的那个果效啊。所以最后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你们的啊，是你们的干什么呢？啊，这个我们看啊，在最后 啊，这一章经文的最后呢，就说了，所以无论谁啊，都不可拿人夸口，啊，不可拿人夸口。那然后说，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这个你们的是什么意思呢？啊，万有都是你们的，啊，全是你们的，也就是说，为你们来设立的，是吧？所以万有都是为你们。你看啊，上帝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啊，说了一句很让我们惊讶的话吧，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说天使啊，这个天使啊，我们认为天使比我们大是吧？我们认为天使是神的使者嘛，是吧？可是圣经上说，天使是谁呀？是复义的灵啊，是复义的灵。他为谁复义啊？为神复义，是吧？但他做工的目的何在呢？却是为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啊来效力的。这个好像一个君王，他家里边的小王子，周围的这一些啊官员是扶持这个小王子，为这个小王子来效力的，是吧？这个所以这一切都是为着这个小王子来预备的，而我们就是这个小王子。所以在这里说，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这都是使徒了啊。然后或世界，世界整个世界的创造，这个物质的世界，到了我们得赎的日子，这世界就结束了。所以这个世界都是为我们的，是吧？或生或死啊，也就是活着的时候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啊，为了我们的成长，给我们机会；或死是为了让我们有新的开始啊，为了结束这个世界的过程，是吧？或现今的事啊，现在的事，未来的事，将来的事，全都是我们的。这一切都是为我们而存在，为我们而设计。等到我们离开，这一切都不在了，都没了。好像一个学校是为学生啊，对吧？如果学生在学校里他不学，得不到这个教育，这个学校设立还有意义吗？是吧？他说，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啊，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关系，世界物质所有这一切属我们。啊，我们造就了，成熟了，将来羔羊的婚宴永远与他同在，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被他造，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又被他救赎的，爱他的，将来永远属于他。他用他的牺牲的爱来赎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更是让我们明白他的爱啊，要来赢得我们爱他信任他的心啊，对吧？所以这一切都是为我们，我们是这一切的中心价值的所在。所以这个关系搞清楚了以后啊，这个保罗就说了啊，他说我是个执事啊，你们是我奉差工作的内容啊，所以我是一个锄地的人啊，你们是耕种的田地，我是一个建造者，你们就是这里的房屋啊。那么将来呢，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一生的工程都要在神面前显露，这就是我们最后受审判的日子啊，神要审判。那么第十节就说了啊，我照着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啊，聪明的工头，他是一个使徒啊，是一个带领教会的人，所以他是个工头啊。然后呢，就立好根基。啊，立好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那么，保罗说我是撒种的嘛， 啊，他就是他是一个是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啊，这个，所以保罗的这一生啊，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啊，要传向外邦，啊，他传福音的人。那么别人在上面建造，比方说亚波罗啊，他是一个教导的牧养的人，对吧？所以不管你是立根基还是还是别人啊在上面建造啊，那么最后受益的是被建造起来的，对吧？这时候呢，个人就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了啊，这个是用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合金啊，也就是说有价值的还是没有价值的啊，能够经得住考验的还是经不住考验的，对吧？当然了，保罗说这里啊，最后呢自己要得救，也就是说这一些建造的工程的好坏啊，是指的将来我们建筑面的时候啊，我们得赏赐的程度。但是在这里保罗似乎啊告诉我们，只要是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的都会得救，只不过建造的质量啊怎么样。那么保罗在这里啊讲的清楚啊，就是他所立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所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就是从耶稣基督重生得救而来的，有了这个生命，后边的成长或快或慢或健康或有病，但是呢这个生命是存在的，然后在这个肯定生命的前提之下啊，下边只是成长的过程，那么这里边呢，保罗用了建造啊，用什么东西来建造，那么我们最后呢都要面对审判啊，也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啊，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啊，这个好像啊房屋建造啊，最后呢都要来被审判被试验，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个人的工程就要显露了，这个那日子啊，这一切东西都会表现出来，所以这里边有火来显现，这火就是审判，看看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的假的，有价值没价值，到了那个时候呢就要都显露出来了，这个那么保罗在这里他首先先肯定了啊，建造的根基没有问题了啊，只不过在上边建筑的工程怎么样啊，所以只要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了，这没问题了，得救没问题了，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得赏赐是什么情况啊，所以个人的工程若烧了啊，他就要受亏损啊，自己却要得救，烧了也就是说它没太大价值，草木合接的东西啊，松松垮垮的东西啊，经不住试验的东西，但是根基还在啊，所以说呢它可以得救，只是呢虽然得救好像火里经过一样，火中抽出一根柴，很危险的，是吧？下边说你们是神的殿，这个殿呢原文里边就是居所啊，居所啊，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头啊，说你若有人要毁坏神的殿，那么这个毁坏神的殿这个翻译啊有一点容易误导我们啊，就是好像我们有一个建筑物我们把它拆毁了啊，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毁坏这个字啊在原文里边是使他腐败，使他败坏。那么这里所说的若有人毁坏神的殿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我们这个生活，我们的身体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活，如果我们是按照肉体按照世界的方式重新回到那里边去生活，虽然我们信了主了，可是如果我们重新回到那种状态里边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是一个腐败的肮脏的败坏的神的殿， 如果这样的话，神必毁坏那人。这个毁坏不是指的把我们的肉体毁坏掉，而是指的最后受审判的时候他要遭亏损。当然如果这个毁坏的程度不是到了灭亡的程度，那个毁坏还不至于灭亡。如果到了灭亡的程度，那就是将来有一天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那就更糟了。所以神是奖赏我们还是毁坏我们，取决于我们是如何对待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如何对待我们自己呢？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让旧我死，新我活呢？还是我们不理新我，我们回过头来，回到世界里边去，按照世界的方法来生活呢？如果我们是按照世界那一套生活，那我们就是使神的殿，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再被毁坏再被腐朽这个被腐败这样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看保罗说在这里人不可自欺，就是刚才咱们讲到了我们是真死假死还是装死，千万不要自欺欺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上自己以为很聪明很有智慧，倒不如变成愚拙吧，好使我们成为真正有智慧的。那么怎么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自以为有智慧，拥有世界上的智慧呢？那就是自己的轨迹。想想我们追求什么？世界的就是放纵情欲，追求自我的满足。而属灵的是追求基督，追求圣灵，符合圣经的，让神的心意满足，让我们得着真正的荣耀的生命。这个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拙的。这世界智慧追求什么东西放纵情欲，追求这个争权夺利是吧？这些东西在神的眼光看，这些东西算什么？所以这个有人这样说人一思考，神就发笑，神就笑话他。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还觉得自己挺聪明。这个当时耶利米先知对这个犹大百姓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愚蠢的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是离弃了神这活水的泉源然后呢就自己为自己凿出来了一个破漏不能盛水的池子这什么意思这叫今天我们离弃上帝的真理，离弃上帝的十字架道路，那是我们真正蒙福得荣耀的道路然后我们随从世界的放纵情欲的暂时满足的那条路所以这个人如果真正要选择那条路的话，神就叫这个世界上的智慧人中了自己的诡计觉得自己了不起，神说好你走 自己觉得自己很有计谋其实自己把自己害了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千万记得不要自欺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不要自己觉得自己有一套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一套，不如变成我承认我啥都不知道然后呢好让基督的智慧进到我们的里面好成为是我们真正有智慧的。那真正的智慧来自哪里那来自神的灵借着圣经所供应我们的那个生命的真理是吧？这个才是本质的。所以我们把世界的那套东西搬到教会来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边去延续我们属世的那一套聪明智慧，那赶紧的还不如觉得自己啥都不知道，重新再来 然后第二十节啊，就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都是虚妄的，虚妄的就是不真实的，妄想的，空想的，梦想的，咱们中国人是一种最习惯于妄想的民族文化，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想一想，我们不求真实，我们特别喜欢听人家说恭维的话，恭喜发财，怎么发财不管，发了财干嘛不管，哎，恭喜发财，我们就很喜欢听啊，是吧？我们很喜欢说各种虚假的毫无意义的比方说见面人，哎，心想事成，怎么心想事成，先生好事坏事不管，是吧？我们喝酒的时候酒桌上净说些空虚的，是吧？幻想的，是吧？所谓的好听的祝福的话，是吧？致使现在我们的当权者，是吧？他们非常顺利的啊，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但是大家都很喜欢他，对吧？历次从来没做过一次正事，可是他永远是伟大光明正确，而且我们双手欢迎，因为我们是一种虚妄文化，我们自以为自己有智慧，呵呵，其实呢，主知道我们的意念是虚妄的啊。所以下边说，无论是谁都不可拿人夸口，这人包括谁啊？包括孔子，包括孟子，这个孔孟啊，包括释迦牟尼，包括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吧？我们历代的那些领袖们大手一挥，他们是我们的设计者，是我们的领导者啊，我们要学他们的思想，我们中毒太深啊。包括我们这些科学家啊，现在这些什么文艺文化这各种作品，人有什么可值得夸口的呢？所以弟兄姊妹，咱们要从本质上认清楚这世界的那一套东西。所以世界上这个图书馆里边书如浩如烟海啊，这个圣经说读书多身体疲倦，是吧？我们把人的智慧拿来宣扬，是吧？所以不可拿人来夸口，无论谁，包括着教会领袖，包括着神学家，包括这些东西都做我们的参考，但是不要拿这些东西来夸口。所以最后说呢，因为这一切啊，其实是神用来为我们的啊，我们在其中是为神的，这个关系搞清楚我们就明白了。好，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属肉体的啊，属灵的这些关系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呢，根基怎么建立啊，上边怎么建造，最后的结局啊，我们人生最后的结局谁来肯定，根据什么标准来肯定啊，火显现的时候哪一些东西站立得住，哪一些东西站立不住，世界的本质，人的智慧为什么这个不可拿人夸口啊，是吧？因为人都有限嘛，是吧？他不是神啊，是吧？所以咱们中国人就是圣人文化嘛，是吧？我们把孔子拜成圣人啊，把这个佛祖拜成神，是吧？我们向他祈祷，雕个像跪在他面前烧香，是吧？这就是咱们中国人一种愚昧，是吧？所以不要再自欺了，是吧？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什么艺术家啊、文学家，圣经上都说了，他们都是愚妄的，是吧？如果我们觉得他们有智慧，我们自己有智慧，还不如变作愚拙。这个 好使我们在神面前真有智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智慧的源头在哪里，啊，神的智慧记录在哪里，圣灵在我们生命里边工作，我们当什么样的心态来顺服，这都是非常关键的东西。好，弟兄姊妹，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非常的丰富，前面我们分析了很多了啊，所以呢我们快快把它过一下。那么盼望啊，这些东西呢能够给我们一个方向性原则性的指引。那么愿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边活着的又真又活的神来具体的指导我们在具体的事情上怎么应用。愿我们顺着一个敬畏的和顺服的心，使神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能够成就。好，今天我们上午的查经呢就到这儿了。